欢迎您收听由 A 加有声出版平台制作，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古都》，作者川端康成，演播陌上花开 Sangria 石榴小魔仙秋雨寒意浓，第一章春花，第四集踏石。穿过茶室下面的小道就是水池，池畔的菖蒲叶悠悠嫩绿，挺拔多姿，睡莲的叶子也漂浮在上面。这个池子周围栽有樱树。千重子和真一绕过池子，踏上一条昏暗的林荫小道，嫩叶的清香和湿土的芬芳扑鼻而来。那条林荫小道很短，眼前展现一座明亮的庭院。这里的水池比方才的水池还大，池边的红色垂樱倒映在水中，凄美无比，外国游客把樱树摄入镜头。然而水池对岸的树丛中，马醉木也腼腆地开着白花。千重子想起奈良来了，那里有许多松树，虽未成材，却也千姿百态。倘是没有樱花，那劲松的翠绿倒也引人入胜。就是现在，松树的蓊郁清脆和池子的悠悠绿水，也能把垂樱的簇簇红花衬得更加鲜艳夺目。真一领头踏上了池子的踏石，这叫做涉水，这是一种圆踏石，就像把华表切断排列起来似的。千重子踏上去，有时还得稍稍撩起和服的下摆。真一回过头来说，我背你过去。
不妨试试，我佩服你。
当然，那些踏石连老太婆都走得过去。踏石边上也漂浮着睡莲的叶子，靠近对岸，踏石周围的水面倒映着小松树的影子。这种踏石的排法也富于幻想吧，真一说。
日本的庭园不都是富于幻想的吗？这就如同人们对醍醐寺庭园里的桂叶金发觉，总爱嚷嚷什么富于幻想呀，富于幻想的反而令人讨厌。
是吗？那种金发现的确富于幻想吗？醍醐寺的五重塔已经修好，正在举行落成典礼呢，咱们去看看吧。
醍醐寺的塔也是模仿新京阁寺建造的吗？
一定是焕然一新了吧。不过塔没被烧掉，是按原来的模样拆掉重建的，落成典礼正好赶上樱花盛开的时节，一定会招来很多人的。
要论赏花，就得数这里的红色垂樱，此外再没什么地方可看的了。
不一会儿，两人走完了最后几块踏石，走完那排踏石，岸边松树林立，转眼间来到了桥殿。这里的正式名字叫太平阁，这座桥令人联想到殿的样子。桥两侧有矮靠背折椅，人们坐在这里嬉戏，可以越过水池眺望庭院的景色。不，当然应该说这是有水池的庭院。坐在嬉戏的人们，有的在喝饮料，有的在吃东西，有小孩子在桥中中跑来跑去。
真叶，真叶，这儿。
千重子首先坐下，用右手按在凳上，给真一占了一个位子。我站着就行，真一说。蹲在你脚下也……
这又何必呢？
千重子抖地站起来，让真一坐下。
我买鲤鱼耳石去，就来。
千重子折回来，把耳石扔在池子里，鲤鱼便成群簇拥上来，有的还把身子挺出水面，微波一圈套一圈地扩展开来。樱树和松树的倒影也在波面微微摇荡。千重子说了声
给你吧，
就把剩下的耳石给了真一。真一默不作声。
现在还头痛吗？
不了。两人在那坐了好一阵子，真一定睛凝望着水面。
在想什么呢？
千重子问道。啊，怎么说呢，总会有什么也不想的幸福时刻吧。
在樱花盛开的日子里，
不，在幸福的小姐身边，这幸福感染了我，青春似火啊。
我幸福吗？
千重子又问了一遍，眼光里忽地露出忧愁的神色。他低着头，看上去只不过是像一池洪水映入眼帘罢了。千重子站了起来，
桥那边有我喜欢的樱花。
喏，那棵树从这儿也可以看见。那边的红色垂樱美丽极了，它也是有名的樱花树，枝丫下垂，像垂柳一般，并且伸张开去。千重子走到樱花树树荫下，微风轻轻地吹拂过来，花儿飘落在他的脚边和肩上，花朵稀稀疏疏地飘落在樱花树下，有的还漂浮在池子的水面上，不过也只有七八片的光景。低垂的枝丫尽管有竹竿支撑着，但有些纤细的花枝枝梢仍然快垂到地面上了。透过红色八重樱分垂的枝丫间的缝隙，可以望见池子对岸东边树丛上那葱郁的山峦。那是东山的枝脉吧？真一说。
那是大蚊子山。
千重子回答。哦，是大蚊子山吗？怎么显得那么高？
也许是从花丛中看去的缘故吧。
说这话的千重子自己也站在花丛中。两人都依依不忍离去。这樱树周围铺着粗粗的白沙，沙地右手是一片松林，在这庭院里可算是挺拔了，显得格外美。然后他们来到了神院的出口，走出应天门，千重子说，
真想到清水寺去看看。
清水寺？真一那副神态好像是说，那地方多么一般啊。
我想从清水寺鸟看京城的木景，想看看日落时的西山天色。
千重子重复了好几遍，真一只好答应了。好，那就去吧。
步行去吗？
路程很远，但是他们俩躲开电车道，从南禅寺那边绕远路走，穿越知恩院后面，通过元川公园，踏着优雅的小路来到了清水寺跟前。这时候恰好天空披上了一层春天的晚霞，参观清水寺舞台的人只剩下寥寥三四个女学生，都难以看清他们的脸了。